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你现在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我就求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能够看见你的荣光，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听见你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带着不同的需要今天早上到这里来，主，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对我们说话，给我们造就、鼓励、安慰，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们，你要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变成主的形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在世界上？而且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是何等大的礼物，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享受，就跟随耶稣。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系统神学有一个题目，你们不要紧张，我今天不会给你们上系统神学的课，但是系统神学有一个题目叫做上帝的属性，归属的属，性格性质的性，上帝的属性，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什么样，怎么描述上帝，他什么样的上帝。那当然上帝的属性有很多很多，他的有很多，他是永存，他是慈爱，他是有恩典，他是公义，他是信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很多很多属性。但是在我们看圣经，我们在了解上帝的属性当中，我们一打开圣经第一页看第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圣经里面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他上帝的属性有一个，他是有创造力，他是创造者，创造万有的啊。所以是说，那如果他的特质，他的属性就是有创造力，他是创造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是物变为有，他不是用什么原料，他是本来就是物，什么都没有，他就称为有，所以他是用 nothing， 用 nothing 来创造万有，创造这个宇宙。那如果他是有创造性，而且他是创造者，那他不是第一次创造就完了就结束了，他继续不断的创造，因为他是创造，他有创造性的，创造性的上帝继续不断的在创造。那如果是这样，他在创造什么？继续不断的一直在创造，一直在创造，他现在在创造什么？当然很多东西我们大概不知道，这个宇宙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他继续不断的创造。可是他有一个作品，他有一个产品啊，他就是他可能他自己最看重的，他最喜欢的，他最有兴趣的一个创造一个产品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最喜欢创造的就是创造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这个可能是他自己最有兴趣的一个产品啊。OK， 他最喜欢创造的，而且所以说，当一个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重新再创造那个人，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的呢？他第一次的创造是怎么做？第一次创造是怎么做？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他第一次创造怎么说？他是用说话宣告，他说 他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九节，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用说话，所以他怎么创造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也一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就是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见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变成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变成上帝的义。他就说话，他就对你说话，你就变成一个新造人。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罪赦免。他讲这句话，借着这句话，你就变成一个新造人。这个宣告，他说你算是没有罪，你算是一个义人，你算是一个义人。一个义人的意思就是，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现在完美，毫无瑕疵。一个义人，一个义人的定义就是完美毫无瑕疵，你在我的眼目中算完美毫无瑕疵，没有过犯，没有罪疚。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罪，就像我查不出，就像比拉多对耶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对你说这句话，那我们借着这句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罪得赦免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创造力，使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那这个是宣告，就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动力在你里面，使你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罪得赦免的创造力是这样的。十九世纪的法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 Victor Hugo， 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做 Les Miserables。 OK， 我在加州有些教会的他们的英文堂，他们的英文部年轻人，我用英文带他们说，我说你们有没有看你们那个高中文学，你们 大学的文学，这个有没有看这个小说，他们说都没有。他说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啊，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Les Miserables，OK，知道那个电影，那个小这个和那个就那个小说描述的比那个电影好很多啊。那个小说它是小，那个小说的主角叫做 Jean Valjean， 记得吗 ？Jean Valjean，OK，Jean Valjean， 他是一个他那个时候十九世纪的法国经济非常非常不景气，很穷，所以他很穷，他就是因为他姐姐三个孩子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偷了一些面包，记得吗？偷了面包，然后就被抓到了，就判18年坐牢，18年。哦，他在监狱里面18年，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就变了，然后出来的时候，释放出来的时候，做完18年坐牢18年，他就出来，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他就里面都是苦毒，他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他的仇敌，所以他就出来，他就非常里面的苦毒啊，他没有钱。他没有钱呢，他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要，而且好像这个建议出来的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后来他就到一个人的家里，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工作可以给我？我做一天，你们给我一点东西吃，可以吗？”然后你们知道吗？你记得吗？那个人是谁？那个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OK。主教 OK， 所以那个我让他说，他说可以呀、啊， 我可以给你，你就你再做，有些事情要你做，你就做一天，我给你东西吃，你住他们家里吃饭，不只是可以吃东西，我也给你一个地方可以睡觉，你可以在他们家里过夜，给你一个房间，你住在他们家里睡觉。所以他就工作一天，然后就给他一些东西吃，然后他就让他睡觉，在那个人的家里睡觉，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起床，很早就睡醒了，这个还没有睡醒，他就看那个家里，他就看到两个什么东西，蜡烛台，对不对？两个非常贵重的银做的这个 silver candlestick， 哇，非常的值钱呢，贵，很贵重，所以他这个两个蜡烛台，他哇，这个很值钱，我抓出来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然后他就走了，他们都还没有起床，还没有起来。后来他就走了，然后在路上碰到一个警察，你记得吗？那个警察也知道他是谁，那个警察知道他是谁，他说：“哦，让不要让先生，你早，你还这么早出来，就是你好吗？你那个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打开，就看那个两个蜡烛台，很贵重的，然后他也知道大概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带回去到那个人的家里，那个人的家里就叩门，我那个人就一开门。他说：“哦，朋友，你这么早就走，连早餐都没有吃早餐。那我昨天送给你的蜡烛台，你没有忘记拿吧？”哦呦，那个警察就差点昏倒了。那其实张飞这样也差不多也昏倒了，差一点昏倒了。哇！可是张飞这样的一生的改变，就是从那天改变。为什么改变？你的罪无条件的就赦免了，哇，他就改变，哇，这个故事非常精彩。你们年轻人，你们有时间应该去看那个小说，呵呵，这个有翻成英文的呀。所以就是说，罪的赦免有很大的创造力。这个作者 Victor Hugo 他也知道这个神学，他也知道福音，他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17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世人因他可以得救。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他因为他世人可以因为他可以得救。OK， 所以他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因为你的罪赦了，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的罪赦了，你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这个新的创造，你知道你变成一个新造人，这个新的创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新的创造的目标是什么？罗马书8:29说上帝。说在创世时他所定的旨意是我们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上帝在创世前已经定的旨意，他说我们都基督每个基督徒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像耶稣。耶稣在希伯来书，耶稣在很多很多历史里面当中，耶稣要做长子，我们都要效法耶稣，我们就变得要变像耶稣。这个他是我们做一个新造人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像耶稣。叫做新书第一章说，耶稣是他看不见，你不能看见是上帝的像，上帝的真相，耶稣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就要变像耶稣，我们要有耶稣的形象，耶稣的形状。OK， 所以他就要创造每一个人，新造人都要越来越像耶稣。可是他的特质，他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在创造 ，continuous creation。换句话说，他的新的创造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刹那，没有错，
这个算了，你告诉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是赦免。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新的创造是一个世界的果子，这个世界呢，你在世界上一直在你最后一天，这个创造的工作一直继续下去，一直继续，就是这个，所以因为它的特质，它的属性是不断的创造，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你我 ，OK， 所以它用这个继续没有电了，你们听不见吗？我应该讲得够大声啊，所以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是一生一世一辈子的一个过程，时间的过程。OK， now， 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是怎么做的呢？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是怎么做的呢？你换电池是怎么做的 ？OK， 你不要一直继续不断的换电池。OK， 谢谢。有电吗？有电，听得见吗？哦。听得见，我不需要说那么大声 ，OK。所以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 ，OK 你。你关小声一点 ，OK。继续不断的这个继续不断的创造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是怎么做的 ？OK。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从十六节，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哎，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OK， 所以他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如此灵在那里，那里就有释放。OK， 这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罪的赦免，这个有那么大的创造力，为什么啊？按照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按照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很多人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今天很多的我是被我的过去决定的，相信吗？今天的我，很多的我是被我的过去的经验决定的，被制约，我是被制约的。所以其实很多研究心理学、行为科学的人都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我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很多事情是已经被我的过去决定的啊，所以是说我被制约。但是当我的信，当我的罪赦免了，当我的罪赦免了，而且我相信我的罪赦免，我知道我的罪赦免，我就得到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新的释放，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一个新的开始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天天赦免我的罪，他天天向我宣告说你的罪赦免哦，所以我就从一些罪恶感得以释放，得以自由。从一些过去的罪得以释放，而且从一些现在某一些习惯性的犯罪的想法，一些犯罪的心思念，也跟一些行为得以释放。那个本来捆绑我的，我从一些习惯性的犯罪的一些行为跟想法就得以释放，这是第一点。可是第二点，有一种自由，一种释放，有一种释放。第二点就是，本来还没有信主之前，比如说前书第三章说，我们的脸好像有一个帕子，有一个帕子，脸上有一个帕子，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耶稣，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没有办法认识耶稣。这个圣经说好像脸上有一个帕子，但是当我归向耶稣的时候，他说那个帕子就除掉了，
我就开始比较近，我可以看见耶稣，我可以认识耶稣，跟耶稣一同走人生的道路。所以这个神创造一个新人的方法，不是要我们学习很多规条，很多的教条，很多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一定要遵守很多很多，这个像文士跟法利赛人啊，律法，很多律法主义啊，他乃是要我们就跟耶稣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就跟他一起走人生的道路，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光。那这个不是说神的律法取消了，不是说世界就淘汰了，但是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用耶稣的眼光看这些世界，我们就发现哦，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有一种新的遵守神的律法的一种新的精神，就发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他说在十八节，他说我们既然藏着脸看见他的荣光，我们既然藏着脸看见他的荣光，然后怎么样？他说我们的脸，他说一个人的脸就变成像一个镜子，你看见耶稣的荣光，你自己的脸就变成一个镜子，你就反射你所看见的耶稣他的荣光。当一个人这样的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荣光，他自己就逐渐逐渐的变成像耶稣。你看见耶稣的荣光，你欣赏，有没有发现？你发现你越欣赏的人，你越欣赏的人，你自己无形中逐渐逐渐就变越像那个人，有没有发现啊？你越欣赏的人，你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你自己就变，开始变，你变像你所欣赏的人，越来越变像那个人。所以说他，所以是说这里他说你的脸就好像一个镜子，你看见耶稣，欣赏他，瞻仰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光，你自己的脸自己就越来越改变，你的脸，你这个人就好像一个镜子，你就越来越反射你所看见的耶稣，看见他，看见你变成他的形状。 OK， 可是他说这个是从上帝，这个是上帝做，这个是主做的。他说这个是主的灵变，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变成，不是你自己做的，不是你自己很辛苦很努力，不像佛教说那种没有修行修气那种啊，哦，这个你如果很辛苦很累，就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只要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欣赏耶稣，你自己这个人就变成好像一个镜子，你就反射你所看见的荣光。那而且这是一个事件的过程，这是一个事件的过程，不是一个刹那，这是一辈子的一个事件的过程。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哦，对自己觉得有点不耐烦，我怎么还是这个样，觉得自己不觉得有自己有太多改变。我太太说这50-40年我有些进步啊，我自己不觉得我自己不觉得，但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是主的灵做的，主的灵变成的，这个不是你自己做的，这个不是你的工作。Benjamin Franklin， 我在加州跟那些年轻人，我就问他们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18世纪的革命，那个 Benjamin Franklin 一个领袖啊。Benjamin Franklin 他在他的自传他写了，他说他写了有一年的1月1号，他就列出很多很多他的毛病，他的缺点，他都要改掉。然后第二年的1月1号，他把那个单子拿出来，他一个都没有改啊。OK， 所以这个不是那种自，不是那种修行修气那种自己努力，这个是主的灵变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觉得，但是说不知不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是说这是一个事件的过程， 我的老岳母，他现在已经在天上，可是我记得我的岳母他的冰箱贴一个，你们的冰箱有没有贴东西？他贴一个东西，他贴一个小东西，他说 Please be patient， 请你忍耐一些， Because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他八十几岁，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Please， 请你忍耐一点，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啊。我觉得他的幽默感很好，他的神学也很不错。OK， 就是他一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学习，还是在成长，还是在改变。我们所以，如果这样说，我们做基督徒，这个影响到很多事情，比如说影响到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我们怎么用圣经，整本圣经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看见耶稣。让你能够认识，你知道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你们有永生，可是这个整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啊！如果你查考圣经，没有看到我，没有找到我，你查考一百年。”查考一千年，你白查，也没有用。如果你没有见到我在圣经里面，我很喜欢这个。我们这些中文圣经翻得比英文好很多。我说我跟那些年轻人说，你们有时候你们要看中文圣经，因为耶稣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你们以为英文没有以为这个字，你这个以为很难。以为的意思就是你想，可是你想错了。了解吗？英文没有以为这个，我觉得太可惜。我说跟你们要看中文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因为你查考圣经啊，你们以为有永生，可是这个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或直接或间接的，是跟耶稣有关系。让你能够看见耶稣。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一点，我们的查经查来查去，都只不过是搞宗教哲学研究，很枯燥。所以圣经让你看耶稣，你越看耶稣，你越欣赏他，你越欣赏他，你就越像他。我刚才说你越欣赏的人，你发现你无形中你就变成像那个人。所以我就看圣经，我就越来越认识耶稣，我们就很，我看到他的看到他的 compassion， 动，耶稣动了慈心。耶稣看到一个麻风病的那个记得吗？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他说他在那边不敢靠近耶稣，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你不可以靠近别人，所以他就在那边说：“你若肯，你会是我洁净的。”那耶稣还没有走过来一截，耶稣还没有伸手摸他，还没有医治他，还没有说我肯之前，马可福音第一章他说耶稣动了慈心。你看到耶稣这样的，这个都看到人就动了慈心，你觉得哇，你就很欣赏，你觉得很好很棒。你看到耶稣的舍己，为别人，为上帝舍己。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要舍己，天天被十字架。你看到耶稣现在做榜样，你觉得很好很棒，你也觉得也舍己很好，你也觉得你想要，也看到耶稣的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存心顺服，他虚己，虚空的虚，他虚己存心顺服，你就觉得哇， 很好，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园祷告说，求你，他说父，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看耶稣的顺服，你觉得哦，顺服很好很棒。你说你自己无形中觉得就是很欣赏，你看到耶稣的谦卑，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如果你觉得很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看耶稣的谦卑，你觉得哦，你就觉得很好，你很欣赏很喜欢，你觉得要做一个谦卑的人非常。你看到耶稣做仆人的精神，做仆人的精神，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被服，是要乃是要服侍别人。你看那种做仆人的精神，你觉得啊，做仆人很棒。你看到耶稣的恩慈仁慈，啊，耶稣的仁慈，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他就然后路上有一个乞丐，脏脏邋邋遢遢的一个乞丐在外面，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别人都说，耶，你不要，你不要吵，你们记得不记得我好像在这里讲过这个故事，别他们在路上，耶稣你不要吵，耶稣很忙，耶稣要赶时间，你就安静，然后耶稣，然后说他就停下来，他说等一下，有人叫我，请他过来。你看耶稣的恩慈，耶稣的仁慈。记得不记得我跟你说耶稣来看见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很有耐心，又有恩慈。我的翻译是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每个人的感觉，保护每个人的尊严。所以说你看到耶稣的恩慈，你说哇很好。你看到耶稣的善良，看到耶稣的善良，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被辱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看那种态度，那种心，你觉得很欣赏，你觉得很喜欢，就无形中你开始就说我也，你就开始变得像耶稣，你的这个脸，不止你的脸，你整个人就像一个镜子，你就越看见他的荣光，你就像一个镜子，就反射你所看见他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看到耶稣饶恕赦免人的罪，路加福音第23章，他们把那个钉子钉在他的手，在他的脚，把他钉在木头上面，把他钉在是，他就在他钉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耶稣那个赦免人的罪，赦免你的罪，赦免你的罪，饶恕你，觉得哦，你就还觉得很好，你也去开始学习，我也要赦免别人的罪，我也要饶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想我应该为主做什么，应该做为主做大事，但是好像在上帝的看法里面，好像上帝比较看重不是你为他做什么，而是你为他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比你做的事情更重要。19世纪俄国也有一个文学家 Leo Tolstoy Leo Tolstoy， 他是一个俄国文学家，他写了一个故事 Where love is their God is also， 很有意思， Where love is their God is， 然后这个小说，不是小说，一个 short story， 就是一个故事，一个 short story， 一个故事。然后这个 short story 这个主角是一个老先生修理皮鞋的，你们大概没有看过这个 short story 啊，不晓得小学六年级可能也没有看过。OK， 这个有一个他这个修理皮鞋，他叫 Martin， 一个老先生修理皮鞋，他的店是在半地下室，半地，所以这窗户都在上面，他只看到路上的人的脚走来走去啊，然后冬天很冷，俄国很冷， 冬天，所以他就在那边修理皮鞋，所以那么他而且他就住在他的店里面，住在店里面，所以有些晚上他就他要去睡觉之前，他要躺下来去睡觉，他就躺下来，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他记得要听见一个人说 Martin， 明天我要到你家来看你。我听这个声音，他说这个是谁说的 ？Martin， 然后他店里没有人，他听见这个声音，他先睡觉之前祷告，然后睡觉他习惯就是有这个习惯，就是祷告，他睡觉之前去祷告，祷告完了说阿门，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 ，Martin， 明天我会到你家里来看你，他说。这个好像是耶稣的声音，可是当初耶稣2000年前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可以到我家来看？后来他就想，这一可是耶稣死的，在十字架死了以后，三天以后他也复活了，他的门徒都看到他好几次，所以他说也不一定，所以他没有想到，好像他去睡觉。我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他就吃早餐，他就开始很兴奋，耶稣说他今天会到我家里来看我，他到家就很兴奋，然后他就开门他的店就开门，然后就修理皮鞋就忙他的工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冬天非常冷，然后他说差不多早上10点钟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是女孩，一个年轻的大概二十二岁左右，一个妈妈也抱着一个小婴孩，一个 baby 就进来，他就从外面进来，他说我能不能在你店里面休息一下，稍微暖和一下，因为外面很冷。他说，因为他没有问题，就是说来休息一下。然后他说你很冷，他说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靠炉子这个稍微暖和一下。而他说这个女孩子很瘦，然后就发现她还是喂奶，喂这个孩子喂奶，可是她说她两三天都没有吃过东西，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她大概两三天没有吃过东西，两天没有吃东西，所以她你两天没有吃东西，她说我在我的炉上我在煮汤啊，她说煮汤你现在吃汤再走，所以她吃了两碗汤啊，两碗汤，他说哦，他觉得比较舒服，然后他比较，他说只要我晚上，只要我其实我只要晚上，我的先生在一个营地在做当兵，在一个营地上面他当兵，只要我晚上可以赶到那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上面有地方住，而且有东西吃，所以我只要晚上可以赶到那边，所以应该没问题，所以他说要走了，他说你走之前。再吃一碗汤啊，然后他说你的外套，你的衣服太薄，他说我这里有一个外套，很厚的一个外套，你穿我的外套走，所以他就穿那个 Martin 的外套，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然后他继续修理皮鞋，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有一个老先生进来，这个老先生进来。其实那个老先生他也不要，他也没有什么，他不需要修理皮鞋，他也不要买皮鞋，他就是要来做一下。他是一个退休的军人，我就做一下就可以嘛。然后他就开始讲，然后很多的抱怨，然后就开始那边发牢骚，然后这个他退休金不够用什么，然后他一直讲，大概讲一个小时呢。那 Martin 他就听，同理 ，OK， 他就听，他就安慰他说：“你现在忧虑要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他就用神的话安慰他，听他这个牢骚。后来他就走了， 然后呢，那还继续修理皮鞋，修理皮鞋，然后修理皮鞋到，然后这个下午大概四五点钟，有一个小男孩子，大概十岁的一个小男孩子也跑进来，那个小男孩跑进来，他就躲在那个这个椅子后面，躲在我说这个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好小男孩子跑进来，躲在那个椅子后面，过了一分钟，过了两分钟，有一个老太太也跑进来。那个老太太有一个拐杖，她就要找那个孩子要打他，要打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哪里？然后看到这个孩子在躲在那个椅子后面，然后大家开始用这个拐杖要打这个孩子。他说为什么？因为他偷我的苹果。因为这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在街上，她就卖苹果，这是她唯一的养生的一个办法，就是卖苹果。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很不景气，所以他就查到这是我唯一的可以养生活的方法，就是卖苹果。他就偷我的，他偷我一个苹果，他很生气，然后他就跟那个孩子，跟他沟通一下。那个孩子也是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他实在很可怜，他肚子很饿，所以两天没有吃过东西，所以马上他就说你。他说 OK， 他就给这个老太太给他钱。他说我给你买，我现在给你买那个苹果 ，OK。所以你不要打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他说你要跟奶奶说对不起，你要跟他说对不起啊。然后就使他们两个都和解和睦 ，OK。那就是说你的苹果我给你买那个苹果，那你跟妈妈你跟奶奶说对不起，然后他们走了。然后他这样子，他就这样过他的一天，在店里面过他的一天。然后最后晚上他要睡觉，他突然就想到，哦，昨晚上耶稣说他会来看我，大概是我幻想，大概是我做梦啊，大概反正就是我，大概所以就大概是后来他躺下来要睡觉，然后就他听见那个人的声音，都是 Martin， 你在这些。你在我的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在他的身上所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他知道耶稣来了，耶稣来过，对不对？耶稣来过。你在这个年轻的妈妈，你在他身上所做的，你在这个退休巨人身上说，你在这个小男孩，你在这个老大，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哎，他就平安的去睡觉。所以 OK， 所以说他自己不知不觉的，他自己都不觉得，无形中他已经变成主的形状。因为他认识耶稣，他看见耶稣，他就喜欢耶稣，他欣赏耶稣，越喜欢越欣赏，自己就越变成主形状。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就这个人就好像一个镜子，他就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一点一点一点的，一辈子一生一世就变成主的形状。所以 OK now。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不是一个刹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我以前在台北，不晓得有没有台湾来的，你们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OK， 你是台北人吗？台北你知道温州街吗？我住在温州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温州街，我的家在温州街，我就每天早上走温州街，从家里走到教会，从家里走，每天早上就走到教会。可是温州街一天到晚都修，都挖路。温州街一就是一天到晚都先修水管， 然后水管都修好了，然后就开始修瓦斯管，瓦斯管修好了就开始修电话线，然后电话线修好了就开始修电线，然后电线修好了又开始修水管。所以温州街一天到晚都这个都挖那个路。那而且我一天早上我就看，我就走温州街，从家里走到教会，然后就看一些小牌子上面施工中，我就觉得哎，主啊，感谢你，我也是施工中啊，你还没有完工啊。那我一辈子，我知道我一辈子是施工中，所以很好，我就学习要有耐心。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说这个上帝的工作。那如果这个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所以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你只要继续看耶稣，看见他的荣光，瞻仰他的荣美，你就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在这么深认识耶稣，仰望耶稣，享受耶稣，欣赏耶稣，同意耶稣，同意他的人生观，同意他的价值体系，同意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渴慕他要给你的那种丰盛的生命，可不要更多的想耶稣，祷告求主使你能够更多的想耶稣，变成他的形状。有的人问我这个祷告，你如果祷告你所求的他都会给你吗？那这个是一个奥秘。耶稣说，他说求就给你们，但是这我也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个约翰一书说，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会给。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会给。所以如果你求耶稣是否能够变成主的形状，他一定会说 yes， 不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觉得，他会说 yes， 他会使你变成主的形状。所以你只要欣赏他，喜欢他，享受他，然后主啊，渴慕你让我能够变成你的形状，他一定会说 yes。 所以这个是他要，这个就是他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满足的喜乐，也是他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哦，耶稣，感谢你，你来到世界上，让我们看见你的形状，看见你的真体，让我们你一举一动，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越看见越喜欢。我们越看见越喜欢，越喜欢越欣赏享受，看见你就享受主。然后呢，你什么改变，因为我们自己就 不知不觉的，你会使我们改变，逐渐逐渐逐渐的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就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谢谢主，谢谢主，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